是八月份的节日，第三种是行住正日，五月份的节日，第四种是无知正日，阿三摩诃三的节日。我们在昨天晚上大家已经学习了游历正日跟次日正日。游历正日就是无论我们的身心是处于任何的状态，无论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先考虑这一种行为是不是以法中以上法中有利益，有利益的我们才去做。我们也应当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要防护好心，守护好心，不要让心给贪忧而不上法所心漏。在看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在嗅的时候，尝的时候，触的时候，思维的时候，都应当如此的保持正念正知。同时呢，有些事情我们去做有了利益，我们还必须得要因时因地因人而看适不适合，适不适宜，而不应当以为这件事是有利益的就贸贸然不看时不看地不看人，而去很莽撞的鲁莽去做。所以这两种都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正式的修法当中，这两种还不是属于止观禅修，还没有纳入修行禅法的范围。它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平时当中应当保持正念正知的一种训练，一种心态。那接着那两种它就已经涉及到禅修的层面了。下面的国家三八家国家呢，我们翻译成行处，但是把它都只拆开了呢，国是牛，也就是国是牛，家是行，牛是行的范围，这只是一个比喻，就从它词源来分析。在这里是指心的范围，同时我们也应当了解佛陀在讲到巴尼摩卡桑巴拉西的时候呢，在讲到别解脱利益界的时候，也有一句话叫做阿迦拉国迦拉桑巴多正行与行处记住。在这里就是在第一句话佛陀讲到别解脱利益，这里的行处是指作为一位比丘，他的正当的去处。然而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呢，它的词是一样的，然而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前面那里是讲哪些地方是比丘应当去的，哪些地方是不应当去的。不应当去的叫做非行处，应当去的叫做行处。然而在这里的国家呢，就是指心所起的境界，心的所言。而这里的行处是指心的范围。在译注里面说，选择有益及适合的之后，在三十八种业处中打起自己心所喜爱的业处作为行处，在前往托钵等时候把它带之而行走。译注里面就提出往前走的例子来说，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有一句话叫三十八种业处。三十八种业处跟印章里面说到的四十种业处其实是一样的。正如我们在前几节课我们提到了，有时候我们会提到的是四十种业处，有时候三十八种业处。清净大论里面很明确的就讲到了四十种业处，然而在乌波萨塔经里面说到 应当次第而学，次第而行，次第而做。那里呢，他就提到了三十八种所缘，而在这里呢，又出现了三十八种业处。其实是一样的，所谓的三十八种业处，是跟四十种业处不同的开合而已。白变跟光明变是非常相近的，因此在三十八种业处当中，把这两种业处合了。而现定机工变，当他把变量扩大了之后，又跟作为无事里面的空无边处定，它的所缘是非常相像的。因此依教所缘法，就把这两种又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三十八种业处，跟清净道论里面所说的四十种业处还是一个意思。而且呢，这三十八种业处或者说四十种业处都好，它指的都是什么？指的都是什么？所缘，是不是阿拉玛那？什么的所缘？心的所缘。所以这里的行处很明显，它是指心的所缘。而且呢，这里的所缘都是属于指培育定的所缘，而不是观的所缘。那在这句话里面很明显，行处凝结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行住坐当中，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当中，我们都应当拔起我们自己的根本念处。特别是对于在修止阶段培育定力的阶段，他更应当怎么样做。在译注里面就提出了很详细的例子来说明一位比丘应当如何在脱钵的时候来例行这种行处正知。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位比丘，他早上起来之后呢，他就先打扫塔园，然后做好整间的义务，比如说刷牙洗脸等等，然后再做了那些奉师阿斯比奉师戒师的义务之后，那他可以带回去禅修。之后呢，当他要去托钵，他就先到佛塔那边去礼佛，然后走的时候一直把业处放在心中的第一位的行走。这样的行走就是他把业处带去。后来等他托了钵了之后，然后由于那些居士们，他为居士们说法给供养，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就把他的业处忘了。所以这种在译注里面说的就是他把业处带去没有带回。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早上起来的时候肚子太饿了，由于夜深火烈抓住他的胃，使他的胃感觉到很饥饿，所以他就急急忙忙做了成天的义务，他就找到村里面托钵，等他喝了点粥，已经消除了饥饿之火之后，他才把他的业主找回来，然后再慢慢重启。这种呢，就是没有把业主带去，然后把业主带回来。还有第三种人呢，就是他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放逸的懈怠的比丘，他去的时候也没把业主带去，走回来的时候也没把业主带回来。还有第四种呢，就是真正履行沙门的义务的，他去的时候也一直把业处放在第一位，回来的时候也把业处放在第一位，这样去托钵。所以译注里面就对每一种他都举了很详细的例子。至于这些例子呢，我们取跟我们实际在禅修当中有关的，因为译注里面讲的都是托钵的。如果大家有机会成的南传的比丘的话，那么这些都很实在很实用。讲呢，现在在这边讲呢，也许难度有点大，那实践的难度有点大， 那么我们就只依照根据译注里面所介绍那种修行方法再结合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应当如何在行走时专注我们的业处呢？业处有两种业处，第一种业处是根本业处。什么是根本业处呢？根本业处就是你依照这种业处这种产生的法门方法一直培育到定力之后呢，你再以这一种业处所培育的定力再转修就成为大乘，就称为根本业处。还有另外一种业处称为一切处业处。一切处业处呢，通常在三个部传统里面有四种。第一种是佛随念，是意念佛陀的功德。第二种是修习慈心，慈悲喜舍的慈。第三种是修习不净，关照内在三十二相的不净，或关照外在实体的不净。第四种是死随念，时时把生死的死提到第一位，自称为一切住业住。一切住业住是一切的南海禅心子他都应当修习的。根本业住呢，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同的。比如说以前的就是安乐班纳，那么你就只是专注你的呼吸。如果你修习的是慈心，那么你持续的上升是爱。如果你修习的是不净，你始终都把三十二乘分保持在你心中的第一位。如果你是修白骨的话，你始终你都把白骨的想保持在第一位。所以根本业处是因人而异，但是一切住业处是所有人都必须修习的。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在行走的时候应当如何来专注呢？应当如何来保持我们的业处呢？在这里我们就以根本业处为例子。在现在我们这个禅修营里面，大部分的禅修营都是在正在很精进的修行阿难班纳，那么我们就以阿难班纳为例子来讲一下。在行走的时候应当如何保持心把安那班那业处把我们的呼吸放在第一位呢？行走的时候有两种行走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在固定的一个范围内的行走方法，这种就是我们所指的精行。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平时无论要去任何一个地方，知道禅修营结束之后大家回到自己的家里，只要你能够有正念，只要你把你的业处一记起来，你就可以用得到。我们先讲第一种，如何清醒。如果大家选择的业处是阿那班那，那么阿那班那的意思就是呼吸，因此在行走的时候也应当去觉知呼吸，对呼吸保持正念与正知。如何保持正念正知呢？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可先选择一段固定的距离的一段路，比如说大概是20到25步左右，太短也不适合，因为太短由于经常转身而可能死，身心会太过于它的范围太过狭窄，你变得容易动荡动摇。如果太长又由于心可能会漫不经心变成有一些懈惰，因此我们取大概是20几步或者10几米这一段距离作为我们的精神道。在目前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试验里面，或者说那些从零到海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精进道。我们当我们选择精进道之后，我们先站在精进道的一端。这些精进道必须得是直线的，不要弯曲的，是一条直线。然后我们站在精进道一端， 然后呢就专注自己的呼吸，对于已经这样的长纳的产生者来说，他可以先在自己道上闭上眼睛，然后呢专注自己的呼吸，之后等呼吸变成长相，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入禅，随自己的喜好可以入初禅，然后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当你在进行到的一段进到第四禅之后呢，就再从第四禅出来，然后慢慢张开眼睛，之后呢就把心就放在这里，因为闭上眼睛的时候强调非常明亮和晃耀，但是当张开眼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呼吸而禅相呢，这个时候可能会由于外界的四所有的冲击，所以它变得不清。这个时候呢没关系，我们就微微的张开眼睛，就像半开莲花一样，然后呢眼睛垂视着眼前大概是1到2米的地方，或者说称为一行的地方，然后把呼吸放在这里，放在心中的第一位，慢慢的走，起步走，走的时候呢持续的也是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不要去专注身体的状态，也不要去专注脚步的移动，只是两只呼吸就可以了。由于在进行的时候跟禅坐的时候不同，进行的时候呢由于眼睛要张开，这个时候呢心境跟自定根更容易达到平衡，而在禅坐的时候呢由于眼睛闭着而心是谢绝杜绝一切的外界，除了呼吸之外，这个时候呢更容易集中。其实在我们禅坐的时候呢可以很专注的去解决我们的呼吸，然而在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知道自己的呼吸就可以了，对呼吸的那些很微细的向上呢也许在进行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这个时候我们就只是觉知到呼吸，或者说有些禅师他也可以知道呼吸的进出都没关系，以这样的方式把心调整好之后慢慢的走，在走的时候知道我们应当走，不要倒坐，不要刻意让自己步伐变得非常非常的慢，也不要走得太快，是以中速的方式这样走，慢慢的走，走的时候不要去注意身边的这些事情，不要去注意身体的感觉，只是觉知呼吸，慢慢的走，要从心底到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要再转过身来，要再走到走回这一端，然后再走转转过身来走到那一端，所以就这样来回的走，这个是心底的方法。在译注里面呢也提到了一种使用的方法，译注里面提到就是古代那些结果们当他们去托钵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把业处放在心中的第一位而行走，当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升起的妄想他就停下来，当他一停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后面的那些结果见到前面的那个结果停下来，他也会停下来，然后呢如果第三个又见到前面的两位停下来，他又会停下来，那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结果他就会想啊，我现在我已经停下来，我因为我有妄想，所以我妄想升起，我停下来，那后面的结果他一定知道，哦，现在我在升起妄想，所以他就赶快要把妄想要把它剔除掉，如果还是不剔除掉的话，你看哇，现在后面你等着那么多的就过来，我如果我现在还不把这些妄想剔掉的话，我就会很惭愧，所以就这么样，他就将用这样选择的新的方法把这妄想剔除掉，如果妄想还是来势很凶很不能剔除掉的话，那么他索性他停止走路坐下来，在路边就这样坐下来，然后当见到前面的那些结果坐下来，后面的也会坐下来，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强迫自己一定要保持正念，正视自己的业处，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然后刚刚妄想已经剔除掉了，然后他再慢慢的再继续行走，我们就可以借鉴这种古代那些孙子们修行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进行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 妄想一升起，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行动，停下来。一旦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旁边的那些禅修说：“哦，他现在在打妄想。”由于这样的话，有惭愧心的禅修者才会知道：“哦，我现在在打妄想。如果我再继续停下来，我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应当好好守护自己的心，保持正念正知。当妄想去除了，然后要再继续行走。要做到怎么样？而且一定要这样做，不要说有妄想的。”置之不理，还是继续走。这样走的话，对我们的禅修是有危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行走的时候有妄想，你仍然继续行走。这样的话，你学了习惯了以后，你就会一边走路一边打妄想，一边走路一边打妄想，心情就没有意义了。你必须得学会妄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立刻就觉知到这个是妄想。要把它断除掉，经常这样训练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锐，就好像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保安或者警察，一旦在他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了小偷，他非常警觉，他就说小偷来了，要盯住他。由于很负责的警察或者保安，他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小偷下不了手。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保持正念正知，很好的守护我们的根本与心的话，那么妄想也无机可乘。因此在进行的时候，不要漫不经心的走，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东张西望。行走的时候把呼吸放在第一位，要慢慢的行走。有妄想的停下来，还是有妄想的就站在那里不要动，一直等这些妄想去去除掉再走。还是不行，又用谴责自己或者责备自己的方法。你看你这个愚痴人，现在你站在这边，你好意思吗？他们都那么很静静的心情，我站在这边，大家都知道我在打妄想。有惭愧的人，他经过这样的谴责，他慢慢的他就能够把心收拾，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业处，这样来行动。这种方法就正如我们修阿那巴那的时候用数息的方法一样。在数息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论数到哪里，只要有妄想来，重新来过，不用继续再数，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是精进的方法。如果说我们在平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应当如何把我们的业处放在第一位呢？也就是说，在非常做又非精进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尽量怎么样的方法也很多，比如说让大家禅坐已经完了11点了，这个时候应当是要开饭吃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想，是不是已经放松了这个心念呢？是不是你一听到引进敲的声音，你的人还在座位，你的心情跑到饭堂啊，用呆板那里去的，会不会？如果会，这个时候应当把心收回来，不要紧，饭菜少不了你的。你应当在下决心，像我很有正念的，把腿放下，调整好姿势，然后可以做一些准备的运动，然后慢慢的再起身。起身之后，这个时候你会下决心，让我从禅堂走到用斋堂，这段期间我的心不飘动，然后就把呼吸放在第一位，放在心中的第一个位置，然后慢慢的走过去。你不要急急忙忙的走，匆匆忙忙的走，或者赶着去走，这样很有专注的，很有正念正知的行走。如果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要去，你从自己的家要走到车库，要去拿车开车的时候，你也是像我从这里走到车库的时候，我的心不飘走，然后这样子走，然后开车门，你好像正面的开车门，啊，开车引擎也是这么样，很有正面的。如果说要去乘坐巴士，打公共汽车， 也都应当保持正面认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你的正面升起，你就可以看清。把我的心念，把我的业处始终放在心中的第一个位置，你的正面一升起就可以看清。为什么？因为究竟安那般那业处的禅修是，它的禅修是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认不认同？就是安那巴那的禅修止，觉知自己呼吸的禅修止，他任何时候何时何地，只要他没有在睡眠，他都可以禅修。那什么时候可以禅修，什么时候不能够禅修呢？只要你的正念升起就可以禅修，只要你在胡思乱想，你就不能禅修。因此就安那巴那的禅修止有优胜殊胜的地方，就是只要正念升起，只要有正念正知，何时何地都可以禅修。对于坐，对于卧，对于吃饭、穿衣、直播等等，也是在做任何的动作，乃至到大便、小便，它都可以如此的禅修。最重要的禅修指呢，它持续的把业就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在实践佛陀教导的喜处正知，正知在大乘经里面，刚才我们说的白果。那对于修白果的禅修者也一样，如果修白果的话，他始终他都把白果想放在第一位。行走的时候，他只见一记白果在进行大乘行走，并没有所谓的我有情，只是一对白果的行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是同样。对于修行实行的时候的禅修者也是，他在一切时候他都向他的恭敬的人、他认识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一切所见到的人、一切所没见到的人、他能够见到的众生、没有见到的众生，都善恶慈爱，让他的心始终都住于慈爱当中。无论他身体是处于行、站立、坐着或躺卧，这样的人在印度慈爱经里面说，这是一种称为凡住、泛住的人。泛住者，对修习三十二正知也一样，他会持续的关注自己的三十二正知，只是一堆三十二正知在行走，没有我在行走。对修习四界分别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说在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风界是很明显的，风界的特性，因为风界的特性是动推动，站立的时候支持跟重是很明显的，而在坐的时候重也是很明显的，支持也是很明显的，所以他在行住坐卧的时候这样还是可以休息世界分别，乃至到他也可以依照十二个特性次第运出重的华心、流动、连结、日冷、支持、推动，这样的次第来持续的观照也可以。或者说在行住坐卧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特性明显他就观照任何一个特性，这样也可以。因此懂得禅修的人是无时无刻无地都可以禅修的，这是对于拔起止业处禅修和修行行处正知的方法。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种正知，阿萨摩哈萨那伽那。阿萨摩哈直接翻译成无痴，萨摩哈的意思是疑惑、迷乱这样的意思，痴迷的意思。阿萨摩哈加个阿就表示否定，就是不迷惑的、不迷乱的、不痴迷的。阿萨摩哈的意思也是智慧的意思。三八加呀是正知，如何修行无痴正知呢？ 也就是在前进等时候不迷惑。不迷惑的意思就是时时都在观照，在修理巴沙那。如何修理巴沙那呢？在印度里面也讲了几种方法，因为修理巴沙那也有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修行观智一共有多少个阶段？16个阶段，是不是称为16观智？16观智里面，每一观智，当然呢，最后呢三位观智呢，不属于我们要讨论的范围，因为第14个观智是道智，只有一个星期长啊。第13个也其实也不是属于我们讨论的，因为第13个也是属于种性质，它也是只是一个性质场的。第14个是道智，第15是果智，道智与果智已经是属于初世间智的范围了。而第16个观智是属于醒察智，就是他检查自己所证的果位的这种智慧。所以后面那几个观智我们已经排除在修观的过程中，因为它已经是果，前面那种是我们应当注意而且是可行的可修的。比如说第一观智是名色辨别智，第二观智是颜色受智，第三个观智是思维智，第四个观智是生灭识观智，第五个观智是幻灭识观智，第六个观智是过化识观智，第七个观智是不危险知识，第八个观智是厌离随观智，第九个观智是意解脱智，第十个观智是审查智，第十一个观智是行舍智，第十二个观智是随顺智，第十三个观智是种性智，第十四个观智是道智，第十五个观智是果智，第十六个观智是行察智。所以这16观智是次第次第下升起的，所以在修行第一个观智的时候称为名色辨别智。名色辨别智，名法和色法，我们通俗来说就是我们的身心以及外在他人的身心，也就是五取印色受想行识，或者说内在外在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禅修者必须得在经行的时候，在站立的时候，在行走的时候，他都必须得辨识，只是一堆名色法。比如说身体，我们称为色身的色身，我们可以依两种方法来修行。如果说依经教法来说，这个色身只是眼耳鼻舌身跟心口一处，只是一堆色法而已。眼处门一共有五十四种触法，耳处门有五十四种触法，鼻处门有五十四种触法，舌处门有五十四种触法，身处门有44种触法，心所意处有54种触法。可以依照经教里面眼耳鼻舌身意这种修行方法来观察触法，也可以依照众教法，夜声色、心声色、时节声色跟时声色这四种方法来观照身体的，这些只是一个色法而已。见识它是色，为什么称为色呢？色是毁坏意、可坏的，所以称为色法。之后呢，它必须得在见识明法，见识明法可以依照五蕴里面的四种灵蕴来辨识，也就是受想行识这四种称为灵蕴。受这个感受，想是指做标记的，行是指五十种心所，而识心也可以依照六种心路过程来辨识，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跟意门心路过程。 你们进入过程起的所缘是颜色，所以我们平时说的眼看颜色，在我们进入过程起的所缘是声音，你们进入过程起的所缘是气味，我们称为香的，使我们进入过程起的是味道，根本进入过程起的是触，触所缘，也就是地火风这三点。而意门进入过程可以起一切的所缘，我们可以依照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六门的进入过程来辨识明法。什么叫明法？那么什么叫那么明法？明法是以朝向的意思而称为明法。朝向什么？朝向所缘。所以一切的明法，包括心与心所，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朝向所缘，面对所缘。当一位禅定者能够这样观照这个身，只是明法与色法，只是色受想行识，只是眼耳鼻舌身意，只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样而已。然后他在观照内在的名词法，观照外在的名词法，观照内在外在的名词法。当他能够这样观照和发现，这只是一堆名词法而已，并没有所谓的我，没有所谓的人，没有所谓的友情。而外在的也只是一堆名词法而已，没有所谓的人，没有所谓的他，没有所谓的男人女人，没有所谓的鸡啊猪啊狗啊猫啊。在这个阶段称为名色辨别者，他行走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辨别，或者说他可以在上一次的时候他先对自己的身体先四大，之后等到见到自己的他在分析自己里面的究竟色法，然后他在见到自己是一堆在那里分裂的色法而已，然后他在辨识心所一处里面的色法之后呢，他在升起一个心说，我现在准备行走。当这种心，这种心称为明法，这种心一升起的时候，立刻有很多的心生色法，就由我想行走这样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立刻扩散到全身，而心生色法里面的分界是最强的，然后它带动身体，身体这个时候有生表，有的称为生表的这些色法反正呢，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带动这些色法在那里行走，在那里行走。因此它可以辨识由心生分界所带动的那些被带动的色法跟心生分界这个带动的色法只是一堆色法，所以呢所行走的只是一堆色法。而当时他讲我要行走的心跟他在行走的时候的那些所产生的心只是一个明法而已，因此呢并没有一个我或者人在那边心行，在那边行走，那只是一个明色法而已。当他能够如此的休息，这个称为他在心行的时候的无痴明觉，这个是处于在明色辨别性的阶段。如果他在修行思维这个阶段，那么他就不应当只是辨识名词法，他应当要观察到名词法和那种无常苦我的相。在这里就我们可以举一个在生灭止观这个阶段所修行的方法。当一位禅修者站在顶顶道的时候，他先观察这个所谓的生，只是一堆名词法而已，然后呢他在见到这些名词法极其快速的在那边生灭生灭生灭，然后呢他在尝试走，当他走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到在精进到刚刚站在精进到一端的时候的这一堆名词法已经生灭过去了，灭去了，而正在行走迈开第一步的时候也正在生灭，然后呢当他踏下的时候，他迈开第一步的名色法已经灭去了，然后呢已经刚刚踏下去的那一步的名色法正在生灭， 然后当他迈在第一步的时候，第一步的时候的民事法庭已经幻灭过去了，而迈在第二步的时候，他的民事法正在幻灭。然后叫你当他踏下第二步的时候，在刚迈开的时候的民事法已经幻灭了，所以他由此一直的像关照一堆民事法的来幻灭，然后以此的观无常苦无我。也可以更粗略的观，就是当他走到精进道的一端的时候，在精进道这一端的那一个那一个名词法经验去了，走在精进道中央的名词法也经验去了，当他转身的时候，上面在那一端的名词法也灭去了，所以他以这样的分灭法一直观照，以无常相、口相、无我相来观照。如果实际的这样观照的时候，他的观照会更进一步，他会在积极观这些观幻灭。当他仔细的以幻灭的观无常苦我的话，他可以在精进的时候都有可能证得到那个。所以在古代还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禅弟子都是在精进的时候证得到那个的。就是以在精进在行走的时候修行无痴明觉的方法。当然呢，在不同的观智阶段有不同观智的修行方法，是一个这种修行方法呢，必须得依照具体的禅修者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的时候他在进行的时候，他可以观身的所缘，这个是很明显，他以观身所缘跟起心身所缘的心来观照。有时候他正在观照的时候呢，他也会观照所观的这些行法跟能观的观智，他们也是无常苦我的。所以有时候也应当观和反观，反观就反观观智本身，能观的观智本身也是无常苦我的。如此观一时观能，一时观所，观能观所，有时候观明法，有时候观色法，有时候观色，有时候观受，有时候观想，有时候观行，有时候观时，有时候观内在，有时候观外在，有时候观过去式，再观今生，再观未来式，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正如佛陀在无我相经里面说，观照印，比如说佛陀说，须弥陀，应如实观照一切事，无论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略胜眼镜，他们都是无我非我的，非我非我的我。所以在同样的观照受、观照想、观照行、观照识，也是这样的观照。这个是指在修行与巴塔那毗婆舍那叫那种实修的观照。如果一位禅师在行走的时候就那样观，在周一直播，直播在脱播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也是正能观，那么他就仔细的在进入无痴正智。比如说在穿衣的时候，他会想这件衣服、这件袈裟只是一堆色法，一堆直接色法而已，他并没有感觉，并没有意识。然后当他穿在身上的时候，这个身体也是一堆没有意识的身体，它只是一堆色法而已。正是由于这些衣放射到身境色所产生的身识，所以才会产生我在穿衣这样的感觉。而其中的衣服跟这个身体是属于色法，而现在想我在穿衣，或者想穿衣这样的心，跟穿衣导致穿衣动作这样的明法，是属于明法。要在观照色法也是无常苦无我，在观照明法也是无常苦我。这个是在穿衣的时候，所以如果拿钵的时候一样，在脱钵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都可以如此来持续的修观。因为修观那个时候智慧是第一的，由于智慧是第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称为阿凡达。阿凡达就是无痴，他对所观的所缘保持了了分明， 老师清清楚楚，这个称为三八假名，称为正知。如果一个禅定者，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持续的在任何的身体姿势、四种位移、行住坐卧，在穿衣直播往前看、往旁看、起身手臂等等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就成为他例行的佛陀的教法，能够做到佛陀在《大愿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比丘、比丘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向前看、向旁看保持正知，起身手足时保持正知，持三竿顶钵与衣时保持正知，持饮嚼肠时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时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姿睡眠醒觉说话沉默时保持正知。因此呢，如果一位禅修者、一位出家人、一位比丘，他真正的他有很强的出离心，他有很强的道心的话，他应当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的位置当中，持续的以这四种正知来调伏他的心，来让自己的心始终都是在修行当中。无论你是修行有意正知也好，修行次意正知也好，修行行住正知也好，修行无知正知也好，如果一位禅修者能够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修行也是无时无刻的，是不是？那今天呢，佛陀又继续讲到了在修观的时候的具体的修观方法以及次第。佛陀说：“如此，或以内身水观身而住，或以外身水观身而住。”或以内外身随观身而住，或以身随观身体之法而住，或以身随观幻影之法而住，或以身随观身体幻影之法而住。特别是在修无痴正知的时候呢，它不仅仅应当观向内在的这一堆名色法是无常苦我的，他也应当观照外在的名色法也是无常苦我的，同时他也必须得观照一切的非实体色，就是我们说的物体，没有有形非有形的物体也是无常苦我的。他一时观照内身，一时观照外身，一时观照内外身。他以身直观身体之法住，这是在严氏受制的阶段。或以身直观幻影之法住，这个是思维制的阶段。或以身直观身体幻影之法住，这个是生念直观制的阶段。他现起有生之念，只是为了自己意念的程度。我们说观照的身，自己的身事实上并不是人，不是我，不是友情，不是男人女人。然而为了能够增长正知与正念，所以他现起有身这样的念。他无所依而住，他的修行并不依止于邪见，也不依止于贪，亦不执取世间的一切，不执取世间的色受想行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做到他的心从猪肉中解脱出来。那猪肉呢？异肉、有肉、无明肉，还有一种见肉。对，见肉是初道果断，异肉是三道果断，无明肉跟有肉是四道，第四道果断。所以如果一位禅修者完全的断除了一切的烦恼，他就成为肉性者。因为肉性者他不会自己 世间的一切不为自己，世间的诸行法不为自己，色受想行识不为自己，眼耳鼻舌身意四生相为触法。当他能够做到这么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已经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有稳固的立足处，他已经完成了作为沙门的义务。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讲四个威仪及讲正德的部分就讲到这里。那么至于下面的讲厌恶作义的，以及讲戒作义的，以及讲三十二生分跟讲戒分别的，我们只能够在下一期的禅修营里面再继续一起来学习它。好，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一玛雅，达玛罗达摩，巴提巴提亚，卢赞布杰尼，一玛雅，达玛罗达摩，巴提巴提亚，达玛。Maya, Dhamma, Dhamma, Patibhattiya, Sangham, Bhujeni, Antahi Maya, Patibhattiya, Jatichala.随法行，所领净佛。以此法随法行，所领净法。以此法随法行，所领净僧。确实以此而行，我将解脱生老死。Idam ni d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ni dunyam Nibbanasa Bhaktayo念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念我此功德，回正涅槃言。我此功德胜，回向诸有情；愿一切有情同得功德分。三三